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很高兴杨牧师又回到我们中间给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同色性框框。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杨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刚才从诗班我们可以听出他们是有一个新的气象，就是愿意把他们全人放在赞美里面，这是一个很感谢主的一个时候啊。因为今天早上呢，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框框来看着神给我们的世界，来看神给我们的使命，三看神给我们的教会，更加看神给我们的家庭。在我几个月前看这个报纸的时候，有一段新闻使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在南部南卡州有一件案子，由一个律师所定的一个所行的一件事情，被律师工会选成为一个典型的故事，而且是事实，选为近年犯罪律师的比赛的第一名。怎么有一个犯罪的律师拿到第一名的故事呢？原来这个在北卡州这个律师，他很喜欢抽烟，而且是抽很贵的这一个 cigar， 雪茄，广东话叫雪茄，不晓得国语应该叫是不是雪茄。但是呢，他又想抽别人，免费去抽别人很贵的这个 cigar。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律师，他就想这个办法呢绝对是可行。怎么行呢？他去买了一盒24根 cigar， 价格呢是$15,000。那买了之后，他就立刻跑去保险公司去保险这一盒的 cigar， 特别指明保火险。换句话来讲，要是有火烧了之后呢，保险公司要赔偿他。那他买了之后就一天两根呢，就在12天之内就抽完了这个 cigar。那他立刻就向保险公司说，我的24根 cigar 都在12天之内 被火烧掉了。法官接到这个案件觉得非常的难为，明明是你抽的，但是你照文字上来讲好像是你对了，你就拿公司来开玩笑，想要把它这个退场辞掉呢也不行。因此他就开堂就审问，哎，这个律师堂堂有职，就把这个法官跟这个保险公司都给他们说的他们没有办法再不给他赔偿。他洋洋得意，因为他可以他还没有保险，还没有付保险费哦，他就平白的就空空的就拿了15000块钱，就成为了一件非常有名的案件。可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律师比他还要聪明，为什么？因为在他拿到这一个赔偿费之后，这一个精彩的事情就发生了。律师他去兑现了他这10000块钱之后，保险公司的律师马上报警把他逮捕起来。把他逮捕之后，罪名是什么？是24件纵火案。这一次把他抓起来之后，然后根据他堂堂有理的这个供词和他以前所做的这个文章，证明他是纵火，因此这个保险公司拿到24000块钱赔偿。这是一个没有从一个正规的道路进行到应当走的道路上所产生的一个旧的罪的框框。我相信我们不会做这一种事情，我相信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往往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太多时候是用了人间世间普通人的一般的看法来衡量做神的事情、顺服神的行为跟帮在神家里面彼此相待。我相信这一段圣经是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提醒，因为很多时候我的背景、我的原生家庭，我是广东人，所以很多事情呢都是从我的学校，我也读过共产党学校，也接受过很多共产主义的这个思想，马列主义。但是这些不应当成为我今天侍奉主的一个根据和带领。后来我过去这60年还没有到50、60年，差不多50多年，在美国也接受了这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给我一些感染，接受这个国家的一些生命里面的价值。所以当我读到3章的时候是很大的震撼。为什么？因为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刚才我给弟兄说我们要讲这个腓立比书3章2节到11节，其实应该从第1节开始。保罗说，弟兄们，其实连姐妹们也应该包括在内，你们要靠主喜乐。我们把这话再说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换一句话来讲，这一个靠主喜乐的观念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生命上，而在行为上要行出来。它说明3件事情，不单是要防备， 不但要防备，而且还要放下，防备浅累，放下肉体，然后要让喜乐的框框取代我们失落的框框。很显然的，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亚当生活在那个乐园当中，却失去了他在乐园当中应当有的喜乐，因此他是活在失乐园当中的人。假如我们继续的活在失乐园当中，我们就没有喜乐，我们就靠着娱乐，我们取乐，我们变成拿低级的快乐来代替天上应当给我们有的喜乐。对，刚才在唱这个诗班唱诗的时候，我是充满感恩，就是说他们是把西边的水树来提醒我们，神叫我们栽在溪水旁，要支取从天上来的喜乐。这三方面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设立一个新的框框，支取天上来的喜乐。第一个框框就是要防备，第二节第三节很清楚的说，防备浅累，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行割礼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防备，防备什么？防备浅累，防备什么浅累？犹太人他们看，凡是不是蒙神拣选的犹太人都是外邦人，很多外邦人他们等于不受神所欢迎，所以他们叫他们做浅累。其实这个是一种戴了眼镜去看别人的一种看法，但是保罗在这一方讲的浅累不是这一类。很显然的，保罗在给我们看见的乃是那一些在真理上走到极端去的，变成了异端的那些人是浅累。好像我们在真理上有的时候因为得到一点的亮光，把这点的亮光呢推到远一点去，变成特别的亮光，从特别的亮光里面呢变成极端，再从极端呢再推往远点就变成异端。这就是 Joseph Smith 摩门教的创始人之所以能够把摩门教变成今天一个非常影响有影响力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原因，就是把他从不同的宗派的教会里面，他得不到他灵里面的满足，他就进入到异端里面。从梦里面他说他得到天使给他启示的经版，从这个经版里面他其实把旧约圣经很多故事重抄一遍，就变成这个经版的一个启示。因为他是从信仰里面不满产生了他个人的看见，从他的个人看见里面就跑到相当不极端去了，从极端就跑到异端去。可不是吗？在这个国家也有这一类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教会会有两个极端，一个叫做新自由派，一个叫做基要派。自由派是什么来的？不过是因为有一些学者把神的话语放低一点点，把人的理性抬高一点，把科学主义放在查考圣经之上，不过是如此而已，就产生了用人的理性去解释圣经，凡是理性解释不通的就不值得相信，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就把美国无论是哈佛也好，耶鲁大学也好，甚至 Princeton 大学也好，本来是侍奉训练侍奉神宣教士牧师的基地，现在却成了反对耶稣基督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就是因为把圣经的地位放低下去，就成了新的自由派。另外一方面呢，基要派把圣经里面一些字句一成不漏的把它定下来，因此他们相信的是翻译本，是某个人对某方面的一种极端的推理，从这些极端的推理里面就认为人种只有白人才是至上，黑人可恶，因此就把面盖起来，可以去杀人放火。在真理里面他们认为他们是走在神的道路上，其实他们是犯了人间极不良的一些行为，用三个字来代比叫 KKK。 这两个极端让今天美国成了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家，建立在一个基督的信仰的一个国家，居然今天可以说没有了基督教的信仰。因为自由派非常自由，用理性超越灵性，保守派基要派他们用他们自己本身所定的理由来施行他们在人间当中的不良的行为，没有把福音看重。因此保罗说要防备我们当中有任何极端的行为，免得我们变成异端。我相信我们要在许多事情上要反省一下子，为什么我们可以走到这一个极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异端。刚才在上来的时候我提醒玉明弟兄教会有诗袍，这个诗袍是代表一种外表对神在敬拜的时候的一种服饰，但是传道人呢就上台了就没有一个袍。而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台的这个装饰，这几个椅子，往往所有的带领的弟兄姐妹就不愿意上来。还有我们在奉献的时候的祷告就要在下面奉献祷告，不能到台上来。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可能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代在某一件事情上有跟大家一些这样子的教导，因此就不好意思到台上来。我相信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子这些的决定。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有一些很特别的行为，比如说所有的华人在北美的教会多数都不受奉献，因为奉献是自由自内心对神的感激，也不要让人知道谁奉献，所以就用奉献箱，认为这是犹太人会堂的办法。所以我们用这个奉献箱来代表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我就像崇拜部的弟兄姐妹提醒我说，可能你要是不用奉献箱也有别的办法可以使到我们的奉献成为众人的一种感恩的行动吧，成为一个见证吧。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非要用一个天主教的长棍子带着一个袋子到你的面前来，你非奉献不可，
但是也没有办法不让奉献的人把他们的恩赐，个人的恩赐，诗歌的献诗、赞美来奉献。
各位，我不愿意从一个感动一点的亮光变成特别的亮光，再从特别的亮光再变成极端，从极端就变成异端。愿主保守，让我们在信仰的层次上多多依靠圣灵的光照，考虑我们所处的处境环境，让我们在这一个时候重新思考每一件我们的侍奉上的决定。当然，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周刊，使到大家能够同步法同了解。那有些教会呢，用很多金钱买很漂亮的图片来造成周刊，但是我们为着要节省，我们就用弟兄姐妹的时间来做周刊。那当然不会不荣耀神，因为这个造成很好的沟通的工具。但是有没有可能使到这个周刊更加完整呢？更加能够让弟兄姐妹的灵里面的心得来交通沟通，能不能够把我们的消息，无论喜事忧伤的事都能够沟通呢？我以前讲过，好像我们只有把痛苦的事情带来忧伤，我们是报忧不报喜的，对不对？我们绝对不会把某人今天公司给他有一个新的这个奖状来让大家知道，免得他自高自大。我们也不会把一件家里面的喜事，特别是他的孙子得到什么奖，让大家知道一下子，因为这是他个人的事情，对吗？可能是对，但是可能也不对。我们要防备一些犬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放下什么？因为第四节开始告诉我们，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不要靠肉体，要是别人和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加可以靠着肉体。他靠的是什么？自我。因为他八天受了隔离，不但是八天受隔离，也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上说我是靠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其实在杀害基督徒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自我，以前他认为非常高大，非常出人头地，就等于那个高人一头的扫罗啊，用英文来讲就是 me, I, and myself 是新的三合一。我们是非常自豪，我这个我很大，这个自我的中心会影响他在福音的工作上。换句话来讲，他的自我的框框不单是有原生的骄傲，有生命里面的特权，他有超人的学问或个人的条件，还有积极的热心，还有他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他的肉体。他说我不应当靠这些，我也不应当用这些来跟别人比， 各位皇帝的子孙，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有的时候认为中国太伟大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跟我们的国家相比。特别2008年奥运会，我们所得的金牌，这个真的金牌比别的任何国家都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非常的骄傲，走起路来胸挺得挺高的，对吗？很可能我们现在更加从另外一个金牌上看着我们国家，在金钱上的累积多于任何世界上任何的国家。我也看见许多财主到美国来用手一指就买了房子了，不必进去看，这么荒谬的事情也有发生。这个是靠肉体，因此这些原生的骄傲，这些傲气叫人至高至大的事情，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子。我们的生来的特权，无论是新贵或者是旧人，都是人的问题。不要以这些特权，无论是血统也好，无论是你的学问上的成就也好，甚至乎你工作上的超越，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愿主叫我们从保罗来思想一下子，我们有没有放下自我，有没有放下肉体。肉体可以提醒我们，我们要是把这些事情高举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被我们放下在一边。但是要是我们放下肉体，我们就会脱离那个自我的框框，可以让耶稣基督得着荣耀，让耶稣基督得着称赞。愿主叫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学习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就不要做高举肉体的人。第三天，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让喜乐的框框取代失落的框框，我们要把一些过去的透视不透视的事情变成透视的一件看见。什么是一些过去的事情呢？就是先前当作有益有利甚至乎是有势力，我现在呢就放下，要得着耶稣基督，因为他我看见的不是世上这个可以改变的事情，而是那个昨天今天到永远不改变的主。我知道电视上现在告诉我们太空船以前旧的那个在太空里面要降落的地上可能会造成某一个地区某一些人的伤害，我不晓得现在降下来了没有，大概还在大气层当中还没有被烧掉，因此有一些国家非常的担心，要是把这个庞大的一吨重多重的东西降到我们的土地上的时候，有多少人要受伤受损，不知道。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些多余的，因为假如这个大的框框大的这个太空船要降落烧不尽的话，到了下来也是成了非常小的片段。保罗提醒我们要让喜乐，主里面的喜乐，要倚靠主的喜乐，我们让它来代替我们娱乐上面所带来的一些所谓快乐。
因为法律赛人他们只懂得法律的义，一个法律的义不过是一个有心而已，并不是真的有义。用律来代替灵里面的事情呢，也大概是很多基督徒所做的事情，用灵用律来批判，用律来解剖，用律来指责，用律来断定我们的关系，这个是太容易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却是用另外一种新的信念，耶稣用生命来代替律法。耶稣说，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长出许多子啊，许多倍的子粒来。耶稣也告诉我们要做好的管家，要生命的管家，呼召我们要舍去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他，是新的框框，因为他要叫我们用生命来完成信念，活的理念。太多时候神的家不是以信念或者理念来解除我们当中的矛盾，我们是用律法来判断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我们没有用圣灵的光照，用生命的充满来代替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所付的代价，反过来我们是用人间的一些理念来左右我们许多的决定。多年来我们在加州的教会总是没有办法开一个好的执事会、长老会，因为我们总是用主日来做我们开会的时候。后来我就发觉，每当这些开会的时候，很多外面来的弟兄姐妹，他们第一次到教会来，但是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执事们都去开会去了，结果呢，这些新人到教会来，也就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我们教会就开始从另外一个框框看我们的决定。我们决定以后教会绝对不在礼拜天开委员会，执事会也不在。不但这样子，我们还决定了我们对神的侍奉是要付代价的，因此每一年我们的执事或者长老们一定在他们工作的单位老早请假，要用一个礼拜六、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整天开一个大家相聚的退休会，来思考、来交通、来讨论教会来年的侍奉。这一个就要要求很多方面了，做领袖的要为这事情要做预算，要付代价，要向公司请假，因为有的时候礼拜五要提前下班，不然的话礼拜五的这一个拥挤的这个车辆会叫你到不了要开会的会场。结果呢，教会就因此得到极大的释放，不再受到工作或者是这个每个人他们的饭碗的绑住，而是超越了世界上饭碗的束缚。这种新的办法叫我们教会呢，在许多方面得到很大的解放。因此用这种新的价值观来见证神的大能，不是从律法主义里面可以得着的，乃是从生命的价值观里面可以看见。Yes, 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因信基督当 过去的无论是好的或者是坏的，都因这个缘故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其实更深的更深的一个意义，就是让基督得着我们，因基督得着保罗，保罗得着基督还不是太困难，让基督得着保罗，这就是困难。因为我们的老我往往不肯顺服耶稣基督给我们在灵里面的新的称义。愿主叫我们在这个新的框框里面看见，当你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新的新造人。那你问我，哪一些是喜乐的框框可以取代过去的框框呢？不单是刚才我讲我们在一般的奉献的事情上可以考虑一下子，我们是否有新的框框可以带起喜乐，带起赞美。我刚才在粤语堂也提醒，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假如这位祷告的内容真是你心里面说要讲的，那你为什么不能够说阿们，不能够跟他说这也是我的祷告？是啊，他在上面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能不能说是啊？他说赞美主，你能不能说阿们？为什么总要静静呢，让他只说自言自语呢？很可能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就没有黑人教会那种回应时的这个响应。可是在东北有一位姐妹传道，她的教会呢，就是她总是讲到没有讲完整句话，他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到他们就全国会众就会响应起来说救主，哈利路亚，大家就会一起讲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教会长快就非常大。是在营口啊，辽宁大连附近的一位姐妹。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要用这种新的框框来看看，难道黑人教会里面他们的灵里面的活泼不可以成为我们皇帝子孙的教会的一种榜样吗？我相信可以吧，我相信可以。另外一个框框就是西人教会里面他们小朋友一定是跟家长一家一家的人坐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这里呢一定要分开，这个是一个新的框框吗？可能这是一种老的框框，认为我们用的是国语，他们不懂国语，所以他们就要另外用英语，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国语英语同时使用，那我们不懂英语的人也可以了解什么是些属灵的话语，让小朋友们也能够了解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什么叫赞美主。我们能够同在一个屋檐之下一同吃饭睡觉，但是就不能够在一个屋檐之下敬拜主，可能这个是一个框框，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宣教里面也有一个框框，大家都很羡慕，说我跟我的妻子有很多被请到外面去，到外国去侍奉主。大家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内人是很怕飞的，很怕坐飞机，所以他要付很多的代价。但是我要请大家重新思考一下子，难道你要是不做喷射机不到外国去就不是宣教了吗？我们在本地不可以宣教吗？ 要是有的话，为什么我们宣教的训练一定要在宣教士出发之前才给他们训练，不能够经常不断的有三元的训练，有传福音的训练，有向家人传福音的训练，有向儿童传福音的训练，有向我们附近的洛哥大学传福音的训练，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做喷射机，所以在本地没有宣教，这对吗？很可能耶稣基督会透过我们在本地要使用我们的健康，假如健康跟肉体有关系，我们就要使用我们的健康的身体。可能我们不再靠肉体，神就叫我们使用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关系就要讲到我们的架构，讲到我们的小组。那么我们小组的小组长很难产生，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小组长的训练，我们小组长也不需要训练，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好的小组长，对吗？小组长与小组长之间也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框框，都是独立作战，都是每个军队有自己的号令，对吗？至于我们的资源，我们很清楚吗？我们很了解吗？我们能使用吗？可能我们都是在旧的框框里面在打转。因此高让主叫我们不单是放下肉体，不单是防备异端，我们还要让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新的可能，因为上帝可以用喜乐油来浇灌你，也浇灌我，叫我们在喜乐油里面能够在这个失落的世界里面得到新的喜乐。15年前有一位传道人叫做 Frank Tulipa， 把他们在 Denver 的一个小教会变成一个宣教的机构，在本地做很多宣教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在教会有训练的工作，就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担负了他们生命里面愿意出去在本地宣教。他的写了一本书叫做 Unleashing the Church， 就是说把教会不要束缚在我们教会的框框里面，只要适合三个条件，要适合传福音的条件，但是不要让教会的传道人被你绑住，不使用教会传道人的时间。第二个条件，不使用教会的财政。第三，要有一定的这个计划与呈报的程序。然后就鼓励弟兄姐妹出去，有的是做妇女的工作，有的是儿童的工作，有的是做难民的工作，有的是去做这个街头上的工作。教会动起来了，教会就成为一个真的宣教的教会。很可能我们要考虑这一点，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大家来而我们不去，我们只是以为大使命只是来，我们开布道会你们一定要来，但是我们不去社区，我们对中青会对同乡会，对于这个社交上的这些组织，我们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愿主叫我们能够从保罗看见他怎么为着基督能够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而让基督也得着他。这个是新的框框，这个是新的挑战，这 这个是基督在这一个教会里面所能够完成的心意。我盼望你能够有所感动，愿意参与。当新的牧师来了，当这个推行一些训练的时候，我盼望你不要说我没空，我的饭碗比耶稣来的更重要，我的家庭比做见证来的更重要。愿主鼓动鼓励你，帮助你，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心。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叫我们在主里面不单是成为一粒麦子，而且这一粒麦子因为有生命的充满，就能够落下地，成为千倍、百倍、十倍的果实，开花结果。愿这个教会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的中心，不单是只是帮助懂得国语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兼顾到英语的弟兄姐妹，兼顾到西班牙话的人，也能够兼顾到那一些我们不懂得的他们的话，但是他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愿你的爱充满这个教会，能够发挥出去，因你的信心能够鼓励人从你得着这个没有盼望的时代里面的盼望。我们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